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张聪执政。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，继位初期，由于他只有十五六岁，而且完全没有政治经验，所以政治权力暂时由内阁和六部掌管，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权倾朝廷。嘉靖帝虽然年轻，但是他性格自信而倔强，不愿意受元老重臣摆布，于是借尊崇亲生父母事件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重臣对抗。三年半之后，即是嘉靖三年七月，终于以君主的权威和强硬手段将反对的恭卿大臣严厉镇压，大学士杨廷和被革职为民，两百多位敢言极谏的大臣被贬官或者流放边疆。杨廷和的仔正德六年的状元杨慎，因为率领群臣在左顺门外哭诉，被流放贵州，立场不明的大臣都罢斥不用。支持嘉靖帝的官员，例如南京刑部主事张聪、另一位南京刑部主事桂岳、南京兵部侍郎直书、南京兵部员外郎方献夫等人，被召入京，任命重要官职，代替被罢免的元老重臣。剩下来的元老大臣只有毕宏、杨一清等等寥寥几位。自此之后，明朝的恭卿大臣再不敢随便进谏，只是设法迎合皇帝的心意，形成言路闭塞、阿谀奉迎的风气。嘉靖皇帝亦都对大臣疑忌，没有办法和大臣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后来更加长期避开大臣，透过一些亲信之手控制军政大权。张聪是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，正德十六年进士，但是中进士的时候已经四十七岁，而且被执政者外放去南京投闲自散，所以急于进取。张聪迎合嘉靖帝，不愿意继承明孝宗弘治帝，希望尊崇亲生父母的心意，上表建议尊称兴皇做兴献皇帝，尊称兴皇妃做皇太后，将弘治帝后称为皇伯、皇伯母。张聪支持嘉靖帝借这一次大礼争议和杨廷和、慕晴等等元老众臣对抗，得到嘉靖帝信任，召入北京，官拜翰林学士，后来又晋升为兵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少傅衔，而且赏赐征中粮一银印，方便向皇帝呈献密函。几年之内，由一名南京小官变成位极人臣的朝廷显贵。张聪为了回避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名讳，改名做张夫敬。张夫敬虽然因为奉迎皇帝而建立政治权势，但是他处理政务精明能干，对一些政治积弊有所改善。例如在嘉靖九年实行简化赋税，将名目众多的税项合并，成为后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。又因为明英宗正统以来土地登记荒废，令到朱式田土散漫参错，难以检讨，官豪之家不肯为辖地屯民分粮，不肯为重负礼甲军府，而民间怨气日渐增加，所以张夫敬和桂岳极力主张重新丈量土地，平均赋税。明朝中叶以后，军队腐败不堪，权贵外戚、宦官子弟冒领军官俸禄，侵占屯田。 而士兵生活贫困，士气低落。张富敬着手整顿，罢免了几千个冒领俸禄的人。张富敬对宦官干政亦都尽力阻止，所以嘉靖年间宦官的权势有所收敛。但是张富敬贵恶和其他公卿大臣就关系恶劣了。
某公卿，最近刑部呈交内阁审议嗰宗案件，你认为点呢？
你嘅意思系话张仁案？
冇错，几个月前有人揭发太原卫指挥使张仁，原来系一名朝廷钦犯。佢原本叫做李福达，喺正德初年，佢喺山西代州宣扬邪教，煽动百姓起兵造反，后来被官兵击败。他逃避通缉，改名换姓，藏匿在京师。
是据刑部所录的口供，李福达冒称太原府徐州县人张仁，在京城里面巴结权贵，得到武定侯国分信任，推荐他做太原卫指挥使。
没错，李福达即是张仁，张仁即是李福达。
但是李福达的仇家向官府告发，朝廷派山西巡按马六前去太原和代州查究，结果查明属实，而且李福达已经直认不讳，
所以刑部和都察院呈交案卷，请求内阁批复。
这件案是铁案无疑了。
是，的确是铁案难疑。但是牟公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张仁定罪，必定牵连武定侯国分？当日大礼争议的时候，武定侯是武臣之中唯一赞同追尊兴献皇帝的人。看来刑部和都察院的官员想乘机借呢件张仁案对付武定侯国分吧？
哦，借张仁案对付国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自从圣上尊崇兴献皇帝之后，公卿大臣视我张聪为仇敌，凡事都诸多抨击。尤其是刑部同埋都察院的官员，自此掌管刑罚，更加对我哋肆无忌惮。今日佢哋借故对付武定侯，好可能系想为大礼翻案。
冇错啦，如果武定侯因此被贬斥，咁冇几耐就轮到我哋惹祸噶啦。
武定侯不可不保啊！
但是铁案难翻噃，
铁案就算铁案都总有漏洞的，何况还有圣上居中作主呢？
张兄，刑部和都察院的官员真的想借这件张仁案和杨廷和他们平反？
微臣张聪启禀陛下，微臣曾经和贵岳、方献夫等人仔细推敲，发觉案中疑点甚多，犯人李福达同乡父老的口供都是只凭记忆指证张仁即是李福达，其实并无实证。微臣认为可能是山西巡按马六一手编造。
有这样的事？
陛下，刑部尚书颜宜秀 侍郎王启、刘玉、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、副都御史张润、刘文庄、大理寺卿汤沐、少卿徐文华等人，平日对杨廷和十分同情。他们合三法师之力，盼到武定侯国分。如果搞计得逞，咁拥护大理嘅神僚就岌岌可危啦。
呢件张人案必须法还重审。
启禀陛下，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重审太原卫指挥使张仁一案，经过多次会审，仍然未能按照圣旨翻案。
吓！三法司官员竟然敢违抗圣旨？
陛下，刑部尚书颜宜修仲准备草拟奏章参奏武定侯，已经有十几个官员答应联名上诉了。
好大胆，张兄，你立刻替朕以旨，三法司长官暂时停职，由贵卿处理刑部尚书，由你处理都察院左都御史，由方卿处理大理寺卿，张仁案法还重审。
微臣遵旨。本官奉圣旨审理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张仁，被指原系朝廷因反李福达一案，现已审结。张仁证实无辜，沉冤得雪。山西巡按马录听信谣言，捏造事实，陷害无辜，收押锦衣卫监牢，后旨定夺。
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冤枉啊！
张学士，马六奉旨查察山西疑狱，就算稍有错失，亦唔应该将佢入罪啊！你咁样做，天下巡案御史以后仲点敢秉公办案，为民请命啊！
哼，颜宜修，你虽然系刑部尚书，但系已经被圣上暂停职务。
哼，张聪。你太狂妄自大了。
人来，拖颜宜修出去。
我是堂堂刑部尚书，你只不过是一员礼部侍郎，你胆敢对我无礼？呸！
混账！本官奉旨查办官员徇私勾结，无论官职大小，都有权惩治。颜宜修包庇马六，陷害忠良。你认不认罪？
你张聪，你冤枉我！
哼，人嚟，压佢落去，打！
你敢？
打！打！
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谋公卿，三法司的权力都由我们掌管，看来以后再没人敢跟我们作对了。
建山卿，这几年来圣上越来越少召见大臣，内阁潜入宫中的奏疏好像石沉大海，我们处理朝廷的政务实在越来越艰难了。
是，近年有不少道士出入宫禁，看来圣上信任道士还多过信任内阁。
邵道长，你的丹药果然功效显著噃，
圣上过奖啦，万岁爷圣德超超，感动上天，所以服食咗微臣嘅丹药，先至能够同天道契合啫。
冇错，自从朕服食咗道长你嘅丹药之后，不但止精神畅旺，而且接连生咗三位王子。道长，你有功皇室，朕应该重重赏赐嘅。
万岁爷，微臣少元节系修道之人，唔敢承受万岁爷嘅恩典。
邵道长，你无谓谦让啦，朕决定赏赐你礼部尚书嘅官衔，以后喺朝廷典礼之中与恭卿大臣并列啦。
万岁爷一番好意，微臣不敢推辞。但系微臣野学闲云，而且年纪又咁大咯，点能够担当重任呢？
邵道长，你呢个礼部尚书是不必管事的，你可以耐唔中召集恭卿大臣替朕点化佢哋，等佢哋消除戾气，为朝廷尽忠啊！
微臣遵旨。各位大人，贫道是奉了圣旨，同各位谈论下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啊。
邵真人，请指教，请指教。
各位，要天下大治，万世永享太平，贫道认为必须要上顺天心。上天主宰万物，如果国家得到上天的神灵庇佑，就可以永保昌盛了。所以上起皇帝，下至庶民奴仆，都必须时刻敬拜神灵，祈求福荫。天地之间亦都充满各种各样嘅妖魔鬼怪，各种灾荒纷乱，其实都系因为妖魔作祟，扰乱人间。所以你哋身为恭卿大臣，应该经常举行斋召，超度天地之间嘅妖孽同亡灵啊！
斋召，
冇错。皇帝邀请道行高超的道长主持祭礼，文武百官都要斋戒沐浴，诚心祷告，这样天下就会太平无事了。
真嘢。
田山兄，那个道士邵元节经常借辟除魔障为名，派人来内阁和六部指指点点的。国家大事被这班道士搞到一塌糊涂了。
是啊，茂公卿，还有不少新进的官员攀附这些道士，希望得到圣上垂青天。
圣上疏远内阁，宠信道士，我哋留喺内阁里边，恐怕再难大有作为啦。
系，我哋能够全身而退，就最好不过。
微臣少元节启禀陛下，微臣侍候万岁爷左右已经好多年啦。今日天下安宁，微臣好应该功成身退。
吓，少真人，你要离开朕，咁点得呢？点得嘅呢？吓，
万岁爷，人间聚散无常，乃系天意安排噶。微臣近日得到玉皇大帝指示，必须去云游天下名山，为国家消灾解难啊。
哦，咁但系宫中嘅丹药斋照由边个主持呢？
哦，启禀万岁爷，微臣有个徒弟叫做陶仲文，佢嘅道行亦都相当高超，由佢主持炼丹同斋照，应该毫无问题嘅。
陶仲文
系啊，
好啦，真人你立刻召佢入宫啦。
微臣遵旨
啊，真人，朕想赐你神霄保国、宏烈宣教、振法通真、忠孝秉一真人嘅名号，总令天下道教啦。
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沉迷道教，逐渐疏远执政的恭卿大臣。内阁大学士张夫敬，亦即是张聪和龟岳等人受到冷落，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改革亦都遇到诸多掣肘。到了嘉靖十年和十四年，龟岳和张夫敬先后退休，一些因为附和嘉靖皇帝崇尚道术的大臣，例如夏言、严嵩等人，开始进入明朝政治核心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张聪执政，是由郑启明、林有荣、陈伟康、李嘉仁、曾炳强、蔡雅阁、陈炳球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